诗篇90篇3到12节，请林月涛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读经完毕。
今天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求主教我们数算日子。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新闻的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也常常会关心在中国的那里的一些新闻。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在这个世界好像是多灾多难，天气非常的糟糕，在中国有许多的灾害，水灾嘛，雨下得很厉害。昨天我看到那个报道说，那个水位终于全都退到警戒线以下了。换句话说，在那个之前都是在警戒线以上，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地方堤坝那个都冲塌了，死了不少人，死了不少人。所以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事情。不但是这样，最近这段时间还爆出不少老虎咬死人的事情，有没有听到过？是不是老虎咬死人？那本来是应该是我们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的，而结果变成是老虎来管人啊，老虎咬到人的头上来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些动物他们不受管束，再倒过来他们一转眼把人的生命给吞吃了，把人的生命给夺走了。我们人常常以为自己好像超人一样，好像超人一样，好像很有本事，但是真的到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其实很脆弱，我们其实很无能，我们非常的无能。前几天就看到有一则报道，说有一家人，他们到八达岭那里去野生动物园，开着车进去，到那里去玩，很开心的。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啊，去享受一下，很好。在那里，那个做妻子的就嫌那个做丈夫的，丈夫在开车，他嫌他开得太慢。一个不高兴他就生气了，就要吵，怎么办呢？他车门一拉就下来了，然后就转到另外一边去，他要来开车。但是这里是野生动物园，他们所出的那一个地方正好是野生老虎出没的地方，是禁止下车的，从进门的地方就有牌子在那里挂着，是禁止开车门，禁止下车的。他一个不高兴，他就不管那么多，他就出来了，然后转到另外一边去。他刚刚在那里把车门打开，那老虎扑上来一把就把他叼走了。他的妈妈一看自己的孩子被老虎叼走，就冲出去，结果当场就被咬死。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到那里去游玩，结果落到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一个悲惨的结果。怎么会这样的？在那个公园它是禁止下车的，这是动物园的规定。所以那一篇报道说什么呢？他说 No draw no die。 我们都知道，就是在那里就是要由着自己的心子来。这个女的她进门的时候她应该知道，她应该看见明明的规定在那里禁止下车，她把规定当作透明， 没看见，看不见的。他一个不高兴就在那里，他大大方方就下来了，然后那个那只老虎就大大方方的把他拉走了，就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顷刻之间一条命就没有了，一个家庭就被破坏了。我们说看了这一则新闻，不少人他们都认为这个女的平时在家里一定是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以至于在她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什么叫规则，我就是规则。所以当人说在那里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她不遵守规则。当说她不遵守规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许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而遵守这个规则是何等的重要。制定规则是为了你的好，制定规则是为了你的好，不守规则你就要承担这不守规则的后果。所以有不少的网友在那里评论，他们的评论哦，清晰明了，很有道理。他们这样明白道理，那是不是就是说他们不会犯这个错呢？我们知道世人因为不认识神，其实一直都在犯错。不但是这样，这不是从现在开始，从老亚当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他不要神，他不听神的话，就不守这个规则。神定立的规则告诉他说这棵树不可吃，他就偏要吃。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生命就不断的在失落。所以这条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所以看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人寿命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亚当的生命有多少，900多年，是不是？亚当有900多岁哦。所以我就听到有人感叹哦，在那里惊叹，哇，这么长的寿命，他有享受这么长的寿命。但是不要忘记了，当初神在那个伊甸园里边，在这个园子的中间有两棵树，不是一棵哦，另外还有一棵生命树。那意思是说，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的话，将会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得到神的生命，而得到神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嘛。所以亚当本来应该可以永生的，但是他偏偏去吃了那一个不该吃的果子，结果呢，他的生命从永生一下子就降到只有900多岁。所以你不要看他900多岁不稀奇哦，他已经太少了。他一下子从永生降到900多岁，罪就把人类从与神同在的那一种奇妙的生活中，一种永远一个永存的生命中驱赶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的人，我们觉得居然可以活到将近1000岁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将近可以活到1000岁，但是在神的眼中，千年什么？圣经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神的眼中这不算什么，这不算什么。虽然从人来看，从今天的我们来看是长命，从神来看是这么的短暂。问题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为止。后来的人在这个地上，他们自古犯罪作恶，他们自古要开心，自顾着自己，所以呢，神就用洪水来惩罚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只有挪亚一家人被拯救了，这世上所有的其余的人都丧失了生命，都丧失了生命。挪亚的一家他们得救了，但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看见的，虽然他们这一家是得救了，仍然在他们中间有变化。因为挪亚他仍然活了有900多岁，但是挪亚的下一代开始，他们的生命就一下子又缩短了，他们的生命一下子就又缩短到只有500-600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闪、寒、 他们开始，他们从900多岁一下子就掉到了500-600岁，然后人要在那里要什么？要对抗神，不要神，他们做什么呢？要找巴比塔，他们再次要拒绝神，所以神的审判再次临到，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把这个全地都分开，然后人的寿命因为那一次的审判，因为那一次的改变，人的寿命一下子就降到只有200岁左右。你看人的寿命都好像是在一倍一倍的降下来啊。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月是多少？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月只有175岁，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他寿高年迈，他只有200岁不到，但是圣经说他寿高年迈，换句话说到他那个时候100多岁已经算是寿高的了，已经算是寿高的。继续一路一路一路往下掉，到了雅各的儿子约瑟的时候，约瑟他是满足了日子死的，但是他的年龄只有110岁。对于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他只有110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哇，他是高龄，是不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他就是高龄人士。所以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可以发现每一次生命的突变，每一次生命的缩短，都是因为人离弃神，对抗神，不要神，得罪神，就是这样造成的，就是因为都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好像夜间的一个根刺，我们说晚上，哎，这个一个晚上几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好像睡了一觉一样。世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处在这样的光景中，但今天我们感谢神，因为神呼召了我们，又使我们和他恢复了关系，并且呢他又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又恢复到我们好像亚当在那个伊甸园里边吃了生命树果子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有永生了。这个永生是神为我们人所预备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要有所回应。保罗对他所爱的提摩太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要为这个真道打美好的仗，你要为这个真道，就是为神的道，要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要持定永生。他说你就是为之被召的。什么叫持定永生？持定永生就是要持守神的真道，我们要保持住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永生，我们不是得到了好像放在口袋里不会掉，我们要保住它，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要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因为这是神召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命定的，也是保罗对着提摩太所说的。他说你要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要做那美好的见证，为美好要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那我们就说，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说唯有基督，是不是？唯有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主。还记得于洪杰牧师有一次啊，他说到一件事情，说他有一次他路过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的外面墙的上面啊，在那个建筑的上面，他们做了几个字在那里， Jesus only。 但是呢，因为他坐在那个上面，风吹就把几个字前面的三个字给吹掉了， Jesus 五个字母吹掉三个，只剩两个，最后两个就是 US。 结果呢，这整个一句话就变成 us only， 唯有我们，基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只剩下我们自己了， us onl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他这样的一个光景，和我们的今天，是不是很相像？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阿斯恩雷，我们是不是阿斯恩雷？唯有我们，在我们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日子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活的。即使是今天，今天是主日，我们是应该敬拜神的。但是在一个半小时敬拜以后，我们的时间是 Jesus only 还是 us only？ 所以这是我们常常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的事情啊，我们每一天面对的事情。我们知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已经是80岁了，摩西已经80岁了。那么我们无从知道说他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是在哪一年，他几岁，他什么年龄，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一点点也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相信他已经和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里边是转了不少日子，是转了不少日子，所以他的年龄是远远超过了80岁。在这个期间，他亲身经历，他看见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他们是顽梗被虐，他们的恶劣的品行，他亲眼就目睹神对那些被虐之人的审判，对他们审判，对着那一些应着景象的那些以色列百姓，神就在那里大发烈怒。他明明的看见那些以色列的猎人，他们在那里明明领受到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在那里自以为意，他们在那里藐视神，遇到一点点事情在那里抱怨，在那里攻击。结果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中间又发生不少事情。科拉他们一家那一党，他们要攻击亚伦，攻击摩西，结果呢，地开了口，把他们一家全都给吞没了。他一看见火蛇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咬死了许多人，那都是那些抱怨的百姓。摩西也在那里，他见证瘟疫一下子把以色列人中间这10000多人的生命啊，10000多人的生命就这样给灭掉了。所以从摩西所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话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了，从他表达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对神的圣洁，他对神的权势，他对神的无所不知，神的嫉恶如仇，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摩西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一直等到他们将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除了摩西、约书亚和加勒这3个人以外，所有60岁以上的男丁全都倒闭在旷野，通通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背离神，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摩西就要在那里感叹，他感叹什么？即使活到70、80岁，那又怎么样？ So what? 人的罪孽，自以为隐藏的那些恶，他是以为是隐藏的，以为神不知道了，但是在神的面前就是没有一样是可以瞒得过，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在神的震怒之下，就是说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哪怕是神的选民，不要说外邦人，就是神的选民也照样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罪，所以以色列百姓在那里，他们就没有神的统帅，没有神的赐福。所以摩西他就要感叹，人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他就成为什么？劳苦一生。劳苦一生到头来是什么结果呢？也不过是劳苦愁烦。换句话说，从出生一直到死，这一生一世到底算什么？到头来不过是劳苦愁烦，都是虚空的虚空。 所以圣经就把这些话留下。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用的。所以有许多人以为旧约啊，旧约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所有这些话都是教训今天的我们，教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就可以得到盼望。所以当我们进到神的话里边，我们明白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的应许，就使我们有产生有盼望。但我们要确实的，我们要清楚知道，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也都是神的选民，他们通通都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是悖逆神，他们怎么样的是得罪神而倒闭在旷野，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我们如果是照样也是这样的悖逆神，我们如果也是像他们一样，我们抱怨，我们得罪神，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盼望，我们也会失落我们已经有的。所以摩西他就求神，他求神说什么？要教自己数算日子，要数算日子。然后我们问，我活的日子难道自己不知道吗？那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挂历呢？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子表呢？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日子吗？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日子怎么算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以为说过了365天就算一年，日子就这么算？当一个人认识神的权柄，有了一颗敬畏神的心以后，他就会发现，原来在神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光阴我们都是浪费的，有许许多多的光阴我们都是虚度的。摩西的一生，他一生是活了120年，摩西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40年。我们知道40是一个试炼人的数字，所以摩西的一生他是经过了三段试炼。他从小他就是一个知道耶和华神的人，因为他虽然从小是被那个收养在王宫里边，但是他的奶妈却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的妈妈，就是他亲生的母亲，所以事实上他从小所接受的是他母亲的教导。他母亲一定会告诉他，就他就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有一个神，这个神是独一的神，他一定会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这个神带到这里来的。而当他在接受自己母亲的教导的同时，他也在这个王宫里边接受一个王子应有的教导，他在那里接受一个王子应受的教育。因为斯提凡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斯提凡他做的见证，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埃及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是最发达的国家，它无论是在军事、在建筑、在各个方面它都是非常优秀的，当时的埃及是非常优秀的。换句话说，摩西在那里所学的都是当时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学问，并且在那里摩西所学的是一切的学问，埃及一切的学问是唯有准备接班做法老的人才有资格来学习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所以当他学了这些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是大有才能了，他觉得自己是很有力量了。他虽然学了这些，他仍然记住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 所以他就以为，他就认为神让他学习这些是为了要使用他，是为了要使用他。所以圣经就说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心中起意，起什么意念呢？要去看望他的弟兄希伯来人。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他知道那些希伯来人都是我自己的弟兄，所以他心中起意要去看望他。他为什么要心中 起意呢？他认为，哈，我现在已经武功学成了，我要下山了。他攻城了，所以他要出来了。所以他就开始出来了，他到了希伯来人的中间。他第一次出来，他第一次的侍奉就是帮了一个弟兄打死一个埃及人，这是他第一次的侍奉。哦，这个他真很有本事啊，他很有才能。他所学的都是做将军的军事才能，所以对他来说，打死一个埃及人手到擒来，这么小件事。第二天他又出去了，第二天出去他就被自己的弟兄弃绝了，在那里被弟兄弃绝了，而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世界要追杀他，所以他怎么办？他只好逃到旷野去了。所以当他想到自己要出来要服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能做什么，他还要逃命。刚刚出来侍奉就要开始逃命，一直到第三个四十年，在他跟随在他侍奉这个耶和华神的路上，他才真正认识了，他才真正认识这个神，他有了敬畏神的心。到那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过去有许许多多的日子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算为无有，什么也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虽然想要服侍，但是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要逃命。在那个时候当他想要服侍的时候，结果他能够做的是在旷野，在那里在旷野里边度过了四十年。所以他就呼求神，他呼求神教导自己，叫我知道怎么样来计算这个日子。在这个过去虽然我已经八十年过去了，但是这个八十年在神的眼中算为无有，这个八十年是一点不计算了。所以他认识到一件事情，在他的生活中唯有神与他同在，唯有神认可的那些日子才是算得数的。一天他没有与神同在，这一天就是虚度光阴。这一天没有神的同在，是他不与神同在，神就不纪念，也不算数。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说，有许多基督徒是自长老不长大，因为从他信主这一天开始，他就算为新主的年月了，但是他不长大，所以渐渐的老了。但是我们看见生命不改变。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人把这个时间和金钱是划成等号的，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关系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说我们应该是认识神的。不过许多时候我们和八十岁以前的摩西差不多，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我们侍奉跟随神的路上，我们仍然有许多的时间光阴是白白的浪费的，是白白的浪费的，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心愿，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个神。我们不是按照神的规则去做事情，神给我们定了许多规则，但是我们却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来做事情。我们知道规则很重要， 但是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照自己的规则来做，因为我有我的规则，所以我就会发现有许多的事情，当我在那里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会发现没有神的同在。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规则来做事情，没有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来做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权柄，没有认识到神的大能，我们没有按照神应该当受的敬畏去认识到他的愤怒就是他的审判。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所记住的就是恩典，不错，我们要记住恩典，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公义就是要行审判了，公义就是要行审判。所以摩西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认识他。我们都相信我们所认识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大大的张口，就是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读经缺乏动力，等到我们要读经的时候常常被拦阻。我们都知道要侍奉，但是我们的侍奉没有意向，我们的侍奉没有意向，我们真的侍奉在意向中，我们的侍奉都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的奉献都是口袋中所剩下的，我们并没有照着应当的奉献而去做。我们的祷告就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见果效。神应许我们说我们祷告他必应允，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应允，难道神是撒谎吗？我们知道神不会，神不会撒谎，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是因为我们缺乏敬畏神的心，我们没有按着神应该受的敬畏去认识他。所以正言就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只是刚刚开始有智慧。如果我们连这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我们连这个开端还没出现呢。所以我们要有敬畏的神的心，我们有了这个开端，然后我们才可以有什么越来越多的智慧。当我们说到这个智慧的时候，都是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他的心。我们求神来教导我们，数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在基督里边。这一天如果我是活在基督里边，神就看为是算数的，就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当我们这一天是活在基督里边的时候，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去认识他，就可以叫我们得到从神来的智慧，就叫我们存着一颗智慧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借着摩西留下的话语，你要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在这里自以为聪明，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活在基督里边吗？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求告你，所以我们要求你帮助，要求你赐给我们力量。那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甚至于连我们的求告 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给我们一颗愿意求告的心。做不都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要求你帮助，帮助我们把你当作是我们的救主来看待。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自己要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常常记着你的恩典，以至于主我们的心不单是我们心中愿意归向你，更是让我们的生活是时时的在每天的生活中来归向你。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今天是第一个主日，八月份第一个主日，所以今天我们有圣餐。在领圣餐之前，我先给大家念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那里，圣经记载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是我们今天罪的赦免。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他的饼，他的杯，让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